拜团队，再一次提醒我们，主耶稣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良朋。即使我们面对各样的忧患、高山低谷，神的恩典、慈爱仍然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那在上个主日，我们一起查考了《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特别要向我们说明，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怎么样复活了，这不但应验旧约圣经的应许，而且复活的主耶稣也亲自的向许多的门徒显现，那边说到像彼得、像12个门徒，甚至像什么500多个弟兄都显现啊！所以主耶稣的复活是一个什么历史上的事实，而且更重要的是，因着主耶稣的复活，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我们都有得永生的确据。今天我们要先跳到哥林多最后16章的5到24节，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战胜了罪和死亡，使我们可以一同在真道上站稳，站立的稳。因为西区教会长老他在2个主日之后呢，他会带领我们继续的回到15章，我们会继续来看死人复活的这个真理。然后在16章的1到14节，西区教会的苏瑞允长老也会来传讲我们要如何做钱财的好管家。那在这里我也特别做一个提醒，圣经教导我们奉献是每一位基督徒的责任，甚至是我们的特权。如果你真的相信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而且圣经说神向谁多要的就要怎么样，向谁神多给，神向谁什么多给的就要向谁多要。所以奉献其实是一个我们感恩对神的回应，对神回应的一种感恩的回应，而且呢也是操练我们对神的信心。其实所有教会的预算都是经过弟兄姐妹祷告来印证。那如果你有我们的周报的话，你翻到最后面有我们教会，现在已经今天是10月最后一个礼拜天了，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奉献对于我们今年的这个奉献的目标怎么样，还有一段什么很大的差距。所以11月是感恩的季节，如果你觉得神给你感动的话，也你也愿意用信心让我们一起来补足教会目前的需要。那在我们进入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们先向神做一个祷告，求神真的来开我们的心，也赐我们聆听的耳，在这个追求物质享乐、放纵情欲的时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警醒、彼此勉励，使我们可以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今年的一年借着哥林多前书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让我们可以在正道上站立的，特别是你把这样美好的场地赐给我，真的求你让我们不要白占地图，让我们教会能够在这个世代能够成为争光照耀，让我们弟兄姐妹不但自己能够警醒站得稳， 而且能够带领我们的社区一起来回转，来归向你，让我们的社区都能够和我们一同走上这样蒙福的道路。就把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赐下，让我们牢记在心，而且遵行，让你的荣耀遍满在全地。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请大家打开你们的圣经，翻到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首先呢，我们要从第五节念到第九节。那如果你没有带圣经的话呢，你也可以跟着我们上面的荧幕，跟着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从第五节翻到就我们开始，在这里说，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信。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但我也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因为五行节，因为有宽又宽又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好，在这里我们很快看一下这个地图。保罗他说他现在住在哪里，他说他人际要住在什么，以弗所。所以我们知道说哥林多前书保罗是在以弗所写的。那以弗所呢，目前在土耳其的西边。那他说他要经过马其顿，然后呢再到哥林多教会。因为马其顿教会呢，在马其顿是在希腊半岛的北边，那里他建立了，最起码我们知道他建立了腓立比教会，还有铁沙罗尼加教会，他写了这两本书。然后呢，显然他想要经过北边，也去探访他过去所建立的教会，然后再到哥林多。那哥林多呢是在亚该亚省，因为保罗曾经在那边牧会了有一年半的时间。那保罗所以很希望再回去探访他过去所建造的教会，然后呢可以在那边成为弟兄姐妹的鼓励。那我们当然也知道保罗他事工繁忙不繁忙，因为他说又他有很多事工在做，因为神为他开了这个福音的大门，他其实非常的忙。虽然事工如此的繁忙，但是保罗给我们一个好榜样，他知道信徒的栽培需要什么，刻意的。什么叫刻意？要特别特别的去花时间，要花时间在这些信徒的身上。所以他愿意特别的走这么远的路去探访栽培他所建造的信徒。那我们也感谢神，我们教会在主日聚会之后呢，我们也有新生命学院的学习，哦，鼓励大家继续留步。那在星期一呢，我们也有华人基督徒查经团契。那我也特别为许多这些愿意建造这些其他弟兄姐妹这些特别的这些愿意做教有教导恩赐的人，他们愿意花时间来建造弟兄姐妹，为这些主日学的老师以及教导同工向他们献上感恩哦，因为他们都知道信徒的栽培需要怎么样刻意的花时间，我们自己也要有认真的准备。那保罗他除了说栽培信徒需要花时间以外，其实他也希望这些信徒在他的宣教事工上有份。所以这里的送行，当然他希望说，因为他还要继续拓展神国，他还要继续去到各地。当然这个送行就是说，哎呀，我们可以用祷告支持你，用经济来支持你哦，或者我看着你离开。其实在这里送行其实还有一个更主要的意义，就是说希望当地的信徒可以陪着他一起去参与宣教。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栽培只有我们不断去栽培信徒的话，我们才能让神的国怎么样持续地扩展，持续地扩展。那保罗 他虽然说他很想经过马其顿啊，然后再到哥林多去探访他过去所建立的教会，但是他说我仍旧要住在以弗所，因为神为他开了什么又宽又大又有功效的门，所以他必须仍然留在原地，留在原地啊，必须先完成神所托付他的使命，他才能够离开。这里也经常提醒我自己，神在这里建立了荣耀的教会，目的是干什么？其实是给我们有使命。因为除了大家知道 ExxonMobil 已经搬过来以外，听说 HP 的总部也很快要搬过来，还有很多其他大的公司也考虑要搬到我们附近。神赐给我们这么广大的福音合场，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做任何事工首先要什么？顺服神的带领，不要随着自己的意思然后呢离开自己服事的岗位，不要随着自己的意思服事，随便的离开我们自己所服事的岗位。这里想到牧师已经60多岁了，如果神许许的话，希望我能够继续在教会有还有至少三年的服事，那也继续为我们教会未来的传道人，求主亲自为我们预备。其实我常常想说，牧师又不像其他牧者什么唱作俱佳哦，这个口若悬河，实在是一无是处。但是我也感谢主，因着牧师这个样子，所以你们会坐在这边，都是不是因为牧师，对不对？是因为主耶稣的爱，让你们都住在这里，坐在这里，不是因为牧师。人家说教友，教友，有教友来，你们不是啊，你们不是，你们都是因着主耶稣基督，而且愿意为教会来摆上跟付出。但是在这里，保罗也提醒我们，不错，神给我们开了福音的大门，但是当我们跟随主还有侍奉主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遭遇抵挡和反对。其实魔鬼并不在乎我们哦，你火热去参加各种聚会，你去积极的参加小组，他不 care， 他并不在乎。他在乎是什么？是我们去跟他抢救人的灵魂，这是魔鬼所在乎的，这是魔鬼所在乎的。他就叫我们忙得一塌糊涂，都没有时间去抢救人的灵魂。所以在这里也提醒我们，我们服侍主其实有个很大责任，就是让人心来归向主耶稣。那我们就必须要依靠圣灵的大能，努力的来传福音跟专心的侍奉，我们才能拆穿魔鬼这样的诡计，去除人心那种坚固的堡垒，带领人心都来归向主耶稣。所以保罗也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要知道魔鬼撒旦的计谋，我们要拆穿他，让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拦阻。接着让我们继续来从第10节念到第12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所以无论是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来，叫他到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的劝他同弟兄 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几时有了机会他必会去。在这里保罗又接着提到了两位弟兄。那第一个是那个年轻的提摩太，他也说提摩太他效法保罗，辛劳的做主的工作。所以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说，你们不要因为他年轻而藐视他，不要藐视他。其实 在哥林多前书前面的第四章，保罗也特别说他差遣提摩太去到哥林多教会，因为保罗那时候已经离开哥林多教会，而且这位提摩太我们可以看到他有教导的恩赐。保罗不能去到各地的时候，他就差遣提摩太去到各教会造就其他的信徒，他说你们不要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那另外一位同工就不得了了，他是什么？蛮有学问，又有口才和讲道的恩赐。百基拉，在这里说百基拉和雅居拉夫妇，哪一位是太太，哪一位是先生啊？百基拉是太太先生，百基拉是妻子，雅居拉是先生，所以圣经很少很少会把妻子放在前面。显然雅居拉比较有教导的恩赐，还是雅居拉。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妻子比较有教导的恩赐啊，感谢神。常常我们弟兄也要谦卑啊，知道有时候要承认妻子有的时候比我们有更有教导的恩赐。所以当那时候亚波罗也来到了以弗所，所以他们夫妇就把更详细神的道讲解给亚波罗听。那亚波罗神也给他有感动，因为大家知道百基拉跟雅居拉他们夫妇那时候跟着保罗都在哥林多教会牧会，可是因为遇到逼迫，他们必须离开哥林多教会来到以弗所。所以当这个亚波罗可能听到这样事情，哎呀，这个好像这个哥林多教会现在没有牧师了，对不对？他心里火热，想要去那边去牧会。结果呢，弟兄就鼓励，所以这个百基拉跟雅居拉夫妇呢，就鼓励他过去，而且呢，要当地的信徒来接待他，当地的信徒来接待他。那在这里，我们所谓同工，同工就是说我们一同来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呢，保罗特别提到这两位弟兄，也提醒我们在建造同工团队的时候至少有两个原则。当然我们要不断地提拔新的同工，就像提摩太，新的同工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因为新的同工可能他经验不足，或者他已经很有经验了，只是新来到我们的教会，可能对我们教会的一些事情不是那么熟悉，但是他们常常可以给我们带来活力，带来很多新的想法跟看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盲点，但是保罗在这里也要我们说，千万也不要忽视原来的同工。我们不但要提拔新的同工，也要尊重那些原来的同工，因为他们在主内的劳苦都是我们需要尊重的。我们知道在这个礼拜六我们也会有小组同工的联会，那我们也知道最近有很多弟兄姐妹来加入这个小组的侍奉，我们向主献上感恩，也特别纪念那过去多年服侍小组他们的小组长，我们的小组长以及小组同工的辛劳，我们也要纪念他们。那接下来，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在十三节到十四节，那我们继续一起来念，我们来念十三节到十四节。他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在这里，保罗又回到，因为他前面曾经提到说，跟随主跟服侍主，我们在这里其实提醒我们说，一定会遇到各样属灵的征战。就像我们教会有些主要同工，他们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们必须离开了，或者因为油价的跌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工作，面对各样经济的压力，甚至我们也有主要同工
因为婚姻亮起了红灯而退出，忧伤的退出服侍。当然我们也知道教会也难免有一些人去追逐世上的成功而冷淡退后。其实我们反看我们今年主日出席的人数和去年相比，其实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有减退的迹象。我们也知道有些小组也是预症乏力，教会奉献不足。请问大家怀疑说我们教会还能继续下去吗？亲爱弟兄姐妹，这个教会是谁开始的？不是牧师开始，也不是弟兄姐妹开始，这是神开始的事工。我们是否相信神必定会完成我们在这里的使命？因为是神为我们预备了如此美好的场地。每次当有人来参观我们教会的时候，他们说哇，你们教会怎么这么漂亮？我们教会漂不漂亮？教会非常漂亮。但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呢，有没有跟这个 building 能成正比呢？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刚强做大丈夫。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警醒，凡是什么要凭什么爱心而做。所以在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要警醒祷告，我们千万不要传播任何负面有损于神家的谣言，因为撒旦见缝插针。我们要凡事用爱心说诚实话。我听到太多弟兄姐妹跟我说他们教会是怎么样被拆毁的，特别是当教会在成长的时候，就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个时候绝对不能让魔鬼来拆毁我们，我们不能让给魔鬼留下任何的地步。那在这个礼拜四晚上7:30，我们也有全教会的祷告会。每个主日早上我们8:45，我们也会在外面的大厅为我们主日聚会跟教会来祷告。欢迎弟兄姐妹，我们战胜魔鬼撒旦就是靠着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坚定的相信，坚定的相信神的旨意必定成就。那什么叫大丈夫？就是这句话，坚定的相信耶和华必凭他的旨意而行，他的旨意必定成就。我们愿意做大丈夫吗？请姐妹也一起说我们愿意。这里并不说大丈夫是大男人主义，这里大丈夫是说我们相信神必凭他的旨意而行。那在这里我也跟大家分享，有一位我非常敬重的神保罗牧师，他在2011年以94岁的高龄他安息主怀。他一生侍奉主超过70年。在50-60年前，你要知道中国的传道人他们生活是何等的艰苦，因为实在是太贫穷了，他们家太穷了。沈师母因为营养不良，当他们第三个女儿出生的时候，因为素没有奶水，他们第三个女儿出生不久以后就活活的饿死了。圣牧师他就亲手找了几片木板做了一个小棺材，然后向中国内地会申请了一块地，在大雨磅礴的时候他一个人用手把土挖开把女儿下葬。他脸上他已经分不清楚到底他自己的泪水还是雨水，但是他坚定地相信将来人都要复活，包括他的女儿。所以无论他面对各样的事情， 他都坚持要走主的道路。亲爱弟兄姐妹，请问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还是当我们面对了一点风吹草动，我们就已经东倒西歪了呢？所以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同工一定要一起在正道上站立的稳。所以保罗接着下来先勉励哥林多教会的同工，在这里提到斯廷反一家，他是亚该亚出售的果子，他很可能是在哥林多教会第一批受洗的家庭，然后他们全家就专心地服侍其他的信徒，而且斯提凡他甚至于还带着另外两位同工，代表哥林多教会远道而来，来到以弗所来探访他们尊重的牧师保罗，让保罗心里欢喜。所以保罗说，这样的同工值得信徒们对他的敬重，而且保罗他也代表以弗所教会向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来问安。那当然保罗写的这封哥林多前书很可能就是请斯提凡带回去的。在最后我们要起来念22节到24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他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咒可诅，主必要来。愿主耶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在耶稣基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保罗在结束之前，他也常常对信徒怎么样发出警告跟提醒，特别是那些不爱主离经叛道，因为主耶稣一定再来，一定会再来，而且他会惩罚审判那些不爱主的人。教会有很多的亏欠，我们常常讲爱却忘记了主要再来的信息，因为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他已经预告他还要荣耀的再来，但他来的时候他说地上的万族怎么样都要哀哭，因为主的审判必定临到。但是跟随耶稣的人怎么样却会被主耶稣从四方各地聚集一起来到他的面前，一起来分享主耶稣的荣耀。圣经也提醒我们，神不偏待人，所有的人我们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接受审判。所以圣经也说，即使你口里称呼主啊主啊的人，如果你的生命没有跟主耶稣连结的话怎么样，主耶稣说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你到底是谁。不错，专心跟随主，即使会面对各样的逼迫患难，但是保罗勉励我们，我们就要像那个农夫一样等候雨水的降临，等候雨水的降临一样，要一个忍耐的心坚持到底，坚固我们对主的信心，因为主来的日子怎么样近了，我们一天比一天更接近主再来的日子。圣经也提醒我们，主耶稣他再来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会先复活，与荣耀的主耶稣一同作王多久？做1000年，跟主耶稣一起作王1000年。然后在这里特别说什么？其余的死人是什么人？就是他前面讲那些不爱主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们还没有复活。跟随主耶稣的人，我们都会先复活，而且一起进入神的荣耀。然后1000年完了以后， 其他人才会复活。在这里特别对我们讲，我们是头一次复活的人，怎么样？我们有福了，有福了，圣洁了，不错。我们在世上仍然被罪所捆绑，但是我们坚定的相信跟随主耶稣。他说第二次的死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圣经不断提醒我们，我们不但要先复活，而且有永生的盼望，而且永生的盼望。如果你过去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也要想要有这样的盼望，成为头一次复活，而且不受第二次死这个权，在 让第二次的死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的话，我鼓励你接受耶稣对我们的应许。他在这里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人子来是要干嘛？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你是否还在寻找什么是你人生的目的跟目标？你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白白的救恩，让你的生命有永生的盼望？主耶稣应许我们在基督里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什么叫做新造的人？什么叫做新造的人？使徒彼得特别告诉我们说，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是主亲自来呼召我们，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我们要如何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来学习的。那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后书一章五到七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里在说什么？这里在说新造的人，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不会因为你接受耶稣基督就自动改180度的转变。在这里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殷勤，殷勤要努力的让我们属灵生命，刻意的让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第一，就是要我们用信心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起点，这是起点。随着我们信心的增长，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德性，就是我们在外面所表现出来的言语行为，也要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因为圣经说，信心若是没有行为，什么？就是死的，会反映在我们的行为上。我们的行为应该反映出我们内在的生命。同时同时这个彼得，使徒彼得也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对神要每一天每一天要有更深的认识。这里的知识是对神的认识，让我们可以更多的享受跟经历神的同在。而且更重要的是，凡事上要有节制， 让我们真的不要继续的放纵自己的情欲，而是要反过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学习忍耐。怎么样你可以忍耐？面对各种逼迫你能忍耐吗？只有当你相信无论什么事情发生，主必掌权。我们要做的就是尊主为大，以敬虔的心，敬畏神的心。而且这里表现出来的就是让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爱其他那些按照神的形象 所创造的那些弟兄姐妹，甚至于那些还不信主的人，让我们对他们的灵魂有负担，有负担。你是否愿意让你属灵生命不断成长，与神的性情有份吗？让我们继续念第八节，同声开口来念：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什么人不结果子？这里告诉我们，跟殷勤相反，就是什么？闲懒的人。那圣经至少告诉我们有两种果子，一种叫做福音的果子。什么是福音的果子？就是我们去向别人传扬主耶稣的救恩，带领他们也来认识主耶稣，而且栽培他们成长。更重要的是栽培他们，让他们怎么样也能够去传福音，让他们也去栽培其他的人。这个叫做栽培，不是说我传完就完了，我要栽培他，而且让他也可以去传，也可以去栽培。这个叫做真正的栽培。所以我们下个主日马太牧师也会跟我们讲如何做栽培门徒的事情。那另外还有一个果子，就是可能我们也很多人很熟悉甚至会背，那就是什么？圣灵的果子。圣灵果子包括哪九种？我们一起来念。他说：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其实这个果子是单数的，所以是一种我们生命各个品格所表现出来的层面。我们的品格在圣灵的掌管之下不断的什么？被神来更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现在要请大家来思想，你自己是否愿意靠主在信心、德性、知识、节制、忍耐、敬虔和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你们是否愿意殷勤刻意的成长？因为生命的成长其实就有如逆水行舟。你说我礼拜一已经读过了，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其他天我都不用读圣经了，怎么样？你的生命一定退步。你必须每天的跟神亲近，所以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必须要殷勤，不要闲懒，不要闲懒。那至于圣灵的果子，我们也自己来思想，有哪一项品格是我自己最缺乏，需要主耶稣和其他弟兄姐妹来帮助我，让我的品格可以不断的被神来更新，让神来塑造我们属灵的生命。接下来我要请我们的敬拜团队上来，继续借着成长，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继续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够跟神的性情有份。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上来带我们唱这个回应诗歌。